官方内部消息令人担心习近平面临三大难题。美高层频就台海危机发出警告，专家说美将有大动作。无惧中共警告，乌议员提出在台湾设立代表处愿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31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疫情持续在中国燃烧，这两日再传出两个坏消息。首先是北京一位独立媒体人使用化名张华，在1月28号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透露，他28号发现北京市的一些门诊还在排长龙，病患主要是细路。他说现在细路的感染率是高峰，是官方内部消息，没有对外讲。新冠后遗症亦都令人担心。张华说他一个朋友由去年12月20号就开始养，到现在已经咳了一个月，喉咙痛，呼吸急促。上海一对年轻夫妇表示，养了一个月之后仍然有咳嗽症状，而且讲说话时间长会觉得肺痛，容易累，成日想睡，但是没办法还要上班，如果不是就没人工。第二个令人担心的消息是，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发现 Omicron 新变种的 CH1.1。 这个变种自从在去年11月起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并且引起科学家的关注。目前大家对这个变种知道得很少。澳洲病毒专家哈里将 CH1.1 命名为双头犬，这个是希腊神话的怪物，非常难对付。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上星期发表与印本论文，初步研究在 CH1.1 的 S 蛋白发现了一种突变，叫做 L452R。 这种突变在 Omicron 的已知其他变种是见不到的，而在 Delta 曾经出现过，这一点令人担心。此外 CH1.1 对现有疫苗表现出强大的免疫逃脱特性，有可能更具传染性和更具免疫逃脱能力，并且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重症。上述两个消息都令中国这一轮的疫情更加令人担心。在最新一期的青英论坛节目，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提出，习近平正面临绕不开的三个大难题，其中之一就是疫情导致的人口大量去世。郭军说，目前中国各地火葬场都是日夜加班烧遗体，而且是24小时分三班轮流。就算是这样，死者的家属还是要预约排长龙。此外，中国还有大约一半人口是土葬，大家根据火葬场工作繁忙的程度来推算，中国今年疫情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亿，这将会是无可避免引发追责问题。政敌亦都唔会放过习近平，正如三年大饥荒之后，毛泽东亦都唔能够唔面对7000人大会被追责嘅困境。另外，仲有两大难题，分别系经济同台湾问题。郭军话：过去邓小平一直强调 GDP 保八，就系保证中国经济有8%嘅增长速度。这个系关系到亡党亡国嘅政权安全问题。当然中共数据一直都灌水，但是即使考虑到中共数据造假，去年亦都出现了过去30年来从来未有过的情况，就是中国 GDP 占世界经济的比例开始下降。至于两岸问题，美国国会新议员麦卡锡下个月可能要去台湾访问，届时中共方面肯定会有动作，习近平将会面临两难局面。军事动作太多，难免会擦枪走火，但是如果没有动作的话，习近平在党内就交代不到。所以台湾问题是习近平今年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国军认为，习近平目前面对这三个问题，一个都绕不过，而且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是致命的。近日美国军政高层频频警告说，美中可能很快会因为台海问题发生冲突。专家分析， 美国或者在台湾问题上会有大动作。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司令麦克米尼汉上将近日在一份备忘录表示，台湾出年的总统选举将会成为中共军事侵略的借口，而美国就因为自己的总统大选而分心。他说，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将会在2025年一战。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新主席麦克麦考尔29号向福士新闻说，我希望他是错的，不过我认为他是对的。麦考尔还说，我们见到与中国、台湾以及印度太平洋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认为，美国会这样说有他的理由，依据他的情报和基于他对中国整个战略和他整个国家目标发展方向的研究判断，整体来说，中共对台湾的领土野心是非常清楚的，不惜以军事作为威吓的手段也都是非常清楚的，至于在几时真是没人知道。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最高民主党议员阿当史密斯就认为，美中开战的可能性很低，他同样在29号向福士新闻说，美国需要能够阻止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我完全相信，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做法，我们可以避免这场冲突。白宫拒绝就麦考尔的言论置评。五角大楼一名官员28号表示，米尼汉的评论不代表国防部的看法。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美国在外交方面和中方接触控制分歧，那是一手软，而在军事上就是一手硬，因为美国不准备被中共在台湾议题上随心所欲。譬如说，美国如果你要维持台湾现状的话，你就要对我中国作出让步。譬如说，解除技术禁运，不要在半导体产业令我难堪，诸如此类。而美国说没有可能。现在美国决定利用中共内部危机重重的时候，在台湾问题上早点作出一个新的安排，这是一个预告，美国可能要在一中政策方面有大动作。乌克兰议员努迪克近日透露，他收到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警告，要求该国不可以接受来自台湾的援助，但是努迪克不理会中方抗议，还提出想在台湾开设该国代表处的愿景。据自由时报报道，为了帮助仍然在战火中的乌克兰人民渡过今次严冬，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去年12月7号和基辅市长克利琴科、基辅公益基金组织、Danny Kenny 行政总裁马兰克签署援助备忘录，当中就包括捐赠100万美元购买柴油发电机。基辅目前已经收到两批用台湾捐款购买的发电机，咁将会帮助乌克兰首都用嚟添置供暖设备俾民众使用。26号，乌克兰在野党民主之声党领袖努迪克表示，喺台湾援助嘅发电机抵达乌克兰之后，佢收到嚟自中共大使馆嘅警告，话咁样嘅做法系错误噶，仲要求唔可以再接受台湾援助。努迪克表示，自己向中共使馆嘅回复系，我的责任是令乌克兰人民获得尽可能多的帮助，拯救尽可能多的人免于受冻。而我现在还未见到任何来自中国提供的帮助。努迪克还说，他去年10月访问台湾那阵，对于台湾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好互动感到惊讶。有该国的侨胞告诉他，台湾政府令他们这些在外地的侨胞有一种国家好关心你的感觉，咁令佢好高兴。乌克兰嘅人民喺台湾获得援助，佢想再次访问台湾表达感激，并且商讨喺台湾设立乌克兰代表处相关事宜。为咗挽救中国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中国频频出招。近日，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发表《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 包括取消生育登记的结婚限制以及取消生育数量的限制。新规定将会由2月15号起实施，相关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大陆传媒报道说，今次发表的新规定是四川省为了就三孩生育政策在去年年底对2019年3月20号推出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办法进行的修订。新版办法主要修订四大内容，一是取消了是否结婚的限制，二是取消了生育数量的限制，三是简化了生育登记的要求，四就是增加了信息共享的要求。官方解释说，那是将生育登记重心转移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回归人口监测和生育服务本位。相关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引起舆论热议，有网民表示，意思就是 BB 可以不问出处，爸爸妈妈可以不问年龄，伦理道德都没了，为了生育率更不择手段。还有人表示完全震碎了三观。30号路透社报道解读指，这个措施是四川省卫生部门准许未婚人士组建家庭，而且俾佢哋拥有已婚夫妇可享有嘅福利，咁亦都系支持不断下降出生率嘅最新措施。但系睇翻中国网络嘅相关消息，就可以睇到网民都纷纷留言表态唔会生细路。有人表示，随便你出乜嘢措施鼓励，90后同00后已经听唔入耳噶啦。另外有人话，有权选择生育，拒绝繁殖。仲有人话，当生存环境变得恶劣嗰阵，动物就会停止繁衍，并且进行迁徙。28号下昼，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弗雷斯诺进行了首场演出。加州中部一间保守派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丹尼斯麦考特欣赏神韵之后，盛赞演出非常精彩，并且对节目所展现的精神内涵深深折服。麦考特向新唐人说，他认为所有的一切，由编舞到音乐到舞蹈以至交响乐团，都是顶级的，不可思议。舞蹈演员展现了控制力和高超的天赋、技艺以及艺术，真是非常出色。所有元素融合在一起，表达了人所珍视的信仰原则。他非常认同艺术家所遵从的真善忍的信仰原则。他还表示，不单只是声乐，还有男中音歌唱家，同埋其中作为人类普世的原则以及信仰自由。那是他真正在神韵领会到的，就是这些原则的实际体现，真善忍。因为这些原则也都是他作为一名基督徒所遵循的。麦考特还在法轮功反迫害的节目中找到内心的共鸣。他说，中共共产主义治下的邪党文化，那是打压信仰自由、打压宗教自由的，并不是传统中国文化。他曾经在1991年将圣经带到中国，那阵时香港还未回归，当时是想要增进宗教自由。他吐露心声说，我们应该站在一起，为了自由，为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行动自由，不准许中共或者共产主义的极权去侵犯这些自由，我们要站在一起，为了达成这个现实。对于神韵的演出，麦考特认为这对当今社会有重大的意义。他说，加州人以至全美国人、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捍卫这些原则，反对独裁和共产主义，要遵循真善忍，这些就是我们作为人类所向往的。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今天的节目提到，习近平目前面对的三个问题，一个都绕不过，而且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是致命的。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